移到哪里才安全？作者丁果，选自《海外校园》第123期。岁月如梭，每当我看到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生潮和移民潮冲击北美大地的时候，不禁想起当年的自己。在全球化的时代，移民潮已经成为常态。其实回首过去，会发现我们的时代也是某种移民的时代。尽管这中间夹杂着许多政治的因素和被迫的成分，而今天的移民潮则是主动用脚选择生活方向。我的中学时代政治文革晚期，因为哥哥已经留城，我在17岁初中毕业后就去了上海远郊的一座农场。这是一条没有选择的生活之路，也就谈不上安全感的失落，唯一有的是惆怅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。在内心深处，我总问自己，我还能回到校园读书吗？为了保有将来回城的一丝希望，我给自己约法三章：一，绝不在农场谈恋爱，因为那可能导致结婚扎根；二，绝不入党提干，那可能要扎根农场干一辈子革命；三，绝不酗酒打架，那可能会因为表现不佳还丢失各种离开农场的机会。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安全感失落并不太强的话，那么有些人就失落得厉害，比如戚本禹的儿子。他来我们连队的时候，脸上带着明显抑郁的神情。他父亲在文革初期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，他八岁就当兵了。如今应着父亲的倒台，他也流落到我们农场来了，政治前途可谓渺茫。我们在一起谈文学，偷偷看手抄本和世界名著，那就是当时社会的底层生活形态。与此相反，张春桥的儿子也在我们农场。有人说，每逢农忙和冬季挖河，农场党委就让他列席会议，以此避开艰辛的劳动。政治上的红与黑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安全感的程度。记得最清楚的，我心里最没有谱的时候，就是毛泽东去世的时候。当时听广播，心里一片迷茫，倒不是伤心欲绝，而是暗自叫苦。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的，如今他老人家走了，谁会让我们回去呢？想一想，13亿人的命运取决于一个领袖的想法和生死，这到底是安全还是危险？到了改革开放时期，我们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回城读书，等于是移民回去。毕业的时候又面临政府的分配，自己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，所以就有了听人摆布的逆来顺受。随后我出国去日本，只拿了半年的基本生活费，之后就要自理一切，背负着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，还要省钱给家里买四大件电子产品，根本没时间去想未来。我们这一代人追求学业和事业，在报效祖国的使命感的驱使下一路拼杀，从国内到国外奔波得很辛苦，一直到移民定居后 才有时间认真思考人的核心价值以及生命的基石是什么，由此找到此生信奉的终极信仰，有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到了新的时代，小留学生和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接踵而来，他们的留学条件和移民的经济基础是我们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，一部分中国人从贫穷走向了富裕，其钱多的程度令身为西方富国的美国、加拿大都感到嫉妒。在温哥华，最好的住宅区如温哥华西区和西温哥华，数百万以上豪宅的买家大都是中国移民，有的移民提着百万现金买房子，吓坏了那些白人经纪人。而我接触的许多小留学生住父母买的高级公寓，开奔驰出入舞厅、饭馆和赌场，挥金如土，让他们的教授感慨万分。其实这些土豪级的移民和小留学生最没有安全感，他们虽然有钱，在中国却处处害怕，害怕家里的财产没了，一家人会陆续来北美拿一个保险，以防中国生变，也防止自己在中国的命运生变。可到了海外，他们同样没有安全感，倒不是害怕有钱成了黑帮打劫的对象，而是害怕老公做空中飞人，在中国继续做生意，遇到猖狂的小三、二奶，害怕孩子独自在外学坏，酗酒、吸毒、豪赌，走上不归路，害怕在中国的海外资产被美国、加拿大的税务局盯上，遭巨额罚款甚至坐牢，害怕儿女翅膀硬了，找了老外、老黑、老印做伴侣，彻底与中国文化传统说再见。许多新移民和小留学生发现，在中国有权力、地位和金钱就可以享受一切，但权力、地位、金钱本身却并不让人感觉安全。在海外，物质主义并不能给人带来荣誉、自尊和自豪。那么，这种社会安全感失落的原因到底何在？其实，只要你开放自己的心灵，向终极真理敞开胸怀，到圣经中去寻找，对身边的人与事多观察，你就会发现，获取金钱、财富、学位，乃至美国、加拿大的护照，并非是安全的保证。而你感到不安全的根本原因，还是你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。诗人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保罗说，贪财是万物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不停地索取和挥霍，其实就是内心空虚与不安全的表征，而甘于奉献与付出，才是内心强大和安全的象征。说教难以体会上述的真理，我们若愿以谦卑之心踏上信仰之旅，就可以看到那美好的前景。因为你获取的不但是今生的平安，还有永生的盼望。